一到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二十四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喊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畜生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收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给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脸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东边暗设 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读经到此。今天傍晚我们将会有本堂汉阳传道来我们分享与主分离恩典之约。我们请汉阳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还没有开始之前，几个小报告啊。因为我们改了那个教会的这个安全流程啊，所以外头报名的不是报名了，就是 trace together 的只有一个桌子，对吗？不过我们仍然会有两个进出口，所以这里呢是给一般就是单身的或者孩子们较大的。可以在这里呢一般就给家庭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桌子，我们就可能大家会以为只有一个进出口，只有两个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小报告，就是因为政府官员会有时候突击检查至少我们认识一些教会啦官员就会来做所以因此呢他们会很注重说来的时候一定要 trace together 用那个合力追踪 APP。严格的来说，假如你没有的话，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教会因为这假如政府来调查的话，教会会有一些事情。所以鼓励大家，假如你不晓得怎么样的来下载这个合力追踪 APP 的话，可以联络我或者一些弟兄们年轻的弟兄们，他们可以协助你，好不好？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这里平平安的敬拜神。好，还没有开始之前，今天除了是初三以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吗？有人点头可能要去庆祝了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不晓得有多少人要去庆祝情人节。好，我们回来看我们的这个系列。所以刚才我们就读到这段话，对不对？这段话让我们回想到一月份的那一堂道，告诉我们说，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代表神，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代表神。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神与亚当立约的时候，神就好像君王，像亚当就好像宰相，神与亚当立约，而亚当明白君臣有别，亚当必须知道说他要守分寸，他要有分寸。所以因此呢，亚当当做的宰相当做的是什么呢？他当做的是领命、听命、顺命。所以在上一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图表来带出来下一个幻灯，谢谢。好，所以在这里这宰相亚当他的命令是什么呢？神要看守，神要修理，神不要吃，神要吃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测试，一个测验。这测验是完全的听命。神告诉宰相，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你是我的代表，不过你要守分寸，要有分寸。但是假如你问说，假如亚当守这个约的话，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个幻灯。他守约的话呢，亚当就能快快乐的永永远远的住在这乐园里。伊甸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伊甸的意思就是快乐。所以在这乐园里跟谁同在呢？跟上帝在一起如果亚当守约的话，那假如宰相选择推翻这君王的话怎么办呢？那时候宰相就算是毁约了。所以毁约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个幻灯毁约过后呢，就有毁约的咒诅那咒诅就是与主分离，与主分离也就是今天的讲到的信息我们来思想亚当夏娃如何的与主分离，而从这与主分离里头是否我们看得到神的恩典在其中。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主，你是我们的主宰，啊，主，你更是我们的父亲，你更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可以回到圣经的开始，圣经的起初，在那个时候，我们来晓得知道，主，你如何的仍然施恩于我们的始祖，哪怕这宰相，这宰相造反了，哪怕这宰相，选择了背逆你，不过主你仍然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我们感谢神，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小时候我喜欢读一种书啊，孩童的书啦，那个书很多照片的，动物的照片，那书叫做《你知道吗》书。不懂你没有读过，那个书都是问题啊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你知道吗的那种书。所以打个比方呢，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长颈鹿的心脏有多重啊？那种书啦，有2包5公斤的白米那么重，10公斤啊。再试试看，你知道吗？长颈鹿的舌头有多长啊？长颈鹿的舌头有50公分，半米之长。半米之长，那我就问你到，你知道吗？圣经的故事，圣经的问题，你知道吗？创世纪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什么？我这么问的话，你就知道啊、哦。这样传道，这样肯定答案不是创世纪了。答案是对，肯定不是创世纪。所以希伯来文的创世纪，它的名字叫做起初。所以有趣的，当你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摩西写的那5本书的书名啊，全部是摩西的那本书的第一句话里头的一个字，所以创世纪严格的来说是叫做起初书啊，不好听啊，所以还是创世纪比较好听。不过你想想，所以假如为什么希伯来人犹太人说创世纪是起初书呢？因为的确在起初的时候，神与人立了约。神为了要与人立约，神成为了创匠、陶匠、花匠、主匠。神为了与人立约，神这主匠命令这副匠，这君王命令这宰相，神上帝命令他的形象，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要吃，你都能吃的，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绝对不能吃。因为你吃的话，你必定死。所以这是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要亚当完全的听命。不过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都知道，哎呀，答案是没有啦，亚当没有守约。有守约的话，我们就不叫罪人了，我们就是圣人了，对不对？亚当没有。不过我们得来想想，亚当他如何的毁约。因为从中我们要学一些宝贵的功课。如果你和我们是亚当的话，你觉得亚当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可能真的是创世纪第二章发生的那件事。他发生了，他想起神与他立的约，他竟然选择什么呢？他竟然选择毁约。有一句古诗这么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在你们的讲道大纲。在这周刊的最后第二页，这也是今天的大纲哦。所以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就得来思想，到底亚当这失足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这亚当他失足过后结出怎么样的果子？这亚当他要承受怎么样的后果？所以这三方面，所以我们快快的来看这亚当如何的失足。亚当如何的失足？现在就姐妹们，当我们看字面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蛇跟女人讲话，女人就应付蛇啊，女人就软弱了，女人就吃，亚当也吃，大家就完蛋了。其实不是的，里头呢，背后呢，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真理，我们要来认识。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几乎可以这样想象：一天，魔鬼和对女人说话。魔鬼说什么呢？魔鬼对女人说什么呢？真的吗？神真的有告诉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吃园中的果子吗？你好好的想一想，他不是说你可以吃吗？ 什么都可以吃吗？为什么偏偏那棵树你不能吃？夏娃，你好好的想一想。所以女人怎么回答魔鬼？女人回答说，园中果子，园中所有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那棵树 that tree, 那棵树，没有名字的树，那棵树上的果子，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摸的话都会死。听好，听好，像魔鬼对女人说，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会死，死你看，你又想，为什么神这么怕你？神这么怕你吃？神害怕，因为神怕你这个宰相，这宰相夫人跟这个君王一样厉害，因为你吃了过后，善到恶，所有的东西从善到恶，所有的东西你都知道了，你就好像上帝一样。所以为什么上帝叫你不要吃？因为你吃了你就变神了，你吃了你就很厉害了。不但如此，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看看你老公在做什么，当我跟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看你老公无动于衷。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或许你会问，黑羊传道，在中文圣经里头没有说亚当在夏娃身边呢？的确，我承认，我同意，在中文圣经里头没有。不过有趣的是，在原文圣经有，那个字叫以马，意思就是男人在女人身边。你看所有的英文版的翻译都有，你看任何英文版的翻译，它有什么呢？当亚当当夏那个女人跟魔鬼在对话的时候，你知道亚当在做什么吗？亚当在旁边看，在旁边听。亚当不是无辜的这是我要说的话。所以你来到第六节，弟兄姐妹，你注意看第六节。第六节是一节很有节奏感的一节经文为什么呢？因为短短的一节经文里头，你看有多少个动词。女人看着，女人渴望，女人摘下，女人吃了，女人拿给，男人也吃了。所以到底这个希伯来文作者在做什么？这个作者在告诉你女人有一个反应，她的反应是很快的。我们怎么知道快呢？一连串的动词她看了，她渴望了，她摘了，她吃了，她拿了，她给了。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女人她行动了，不是犹豫不决的行动，而是什么呢？非常干脆，非常利落的这是动词，就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学什么功课呢？我们至少可以学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我们来认识一下魔鬼每次想到魔鬼的时候，就想到好莱坞魔鬼上身，太阳传道摇一摇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的，魔鬼这么真的是这样的魔鬼的话，魔鬼还笨了。因为魔鬼知道真的摇一摇，还有传到头发乱乱，你不敢信魔鬼。所以魔鬼是笨蛋的魔鬼。不过你真认识圣经的那个魔鬼的话，你发现这个魔鬼很狡猾圣经介绍魔鬼的时候是狡猾，这个魔鬼甚至是很聪明，很聪明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呢？他最高明的策略是什么？他最最高明的策略是他要你和我基督徒我们怀疑神的话。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就在发生这件事情，魔鬼要那女人怀疑，神真的有这么说吗？神这么怕你吃吗？你有想过为什么吗？你看到吗？神把那半真半假的道理塞给夏娃，塞给那女人，要那个女人去什么呢？去开始半信半疑，这就是魔鬼的策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和魔鬼是有交往的，而那个交往不是他附我们的身，魔鬼不能附我们的身。为什么呢？在我们里头基督徒里面有圣灵魔鬼不能把圣灵赶出去。不过魔鬼什么呢？魔鬼能在我们身边，能把一些想法放在我们脑子里头，往往通过什么呢？往往通过我们身边的人，通过我们的同事通过我们的邻居， 通过我们的朋友，所以有些想法会进来的。那什么想法呢？那想法是有些人会告诉你，你看这个世界要跟谁乱来就跟谁乱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看什么就看什么，多么开心，你来信这个耶稣，你来读这个圣经，这就是你快乐的坟墓啊！这世界上的话好像有点道理，这谁的话呢？这狡猾的魔鬼把怀疑放在你的脑子里头。是啊，我越读圣经啊，我越不快乐，我越愁烦，看到我朋友去 KTV 去夜总会去 disco 跳得这么开心啊，好像他们比我快乐一般。不但如此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谎言，半真半假的道理，圣经真的有说基督徒一定要去做礼拜吗？你想一想，真的有说吗？这句话是谁的话？有时候啊，是魔鬼会这么说，上帝不是答应你吗？会把一切所有的罪恶都赦免了，你还怕什么？去做啦，没关系的，做完了回头跟上帝道歉 OK 了，没事了，一切都平安了。有时候你会听到，看看那些照片，看看那些视频，无伤大雅，又不是叫你去犯奸淫，你在干嘛这么纠结？有时候你会甚至听到，耶稣虽然说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不过你真的相信吗？你睁大眼睛看外头的人，他们没有耶稣还不是很开心？真的离了耶稣什么都不能做吗？看看外面的人什么都能做。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些是半真半假的道理渗透我们的脑子的时候你开始产生怀疑了。是啊，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是啊，我为什么要读圣经？是啊，你看我朋友多开心啊！你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像没有笑的，好像比我们外面的朋友还伤心。所以这些道理呢，这些怀疑就开始进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你认识夏娃的时候，认识那女人的时候，那女人开始产生怀疑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当你怀疑的时候呢，你会至少做三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或许你和我都做过的，你知道吗？夏娃和魔鬼对话的时候，女人和魔鬼对话的时候，她做了三件事情，她对神的话语处理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夏娃加添了神的话语。你说啊，三章夏娃有加吗？记得吗？刚才我在读的时候我故意做这个。请问在第二章的时候，上帝有对夏娃说你摸了都会死吗？没有的，上帝没有讲。那你和我要得问，上帝既然没有讲说摸了这分别善的果实果子的树不会死的话，为什么夏娃会这么说呢？夏娃要失足的话，这失足的过程必须从怀疑开始的。你要怎么怀疑呢？加在神的话语上再加一些别的东西你会开始怀疑。这是第一。夏娃不只是加，夏娃女人也删，她删什么？问问自己，夏娃删什么？你知道吗？当夏娃跟魔鬼交谈的时候，夏娃删除了那棵树的名字。那棵树有名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棵树夏娃知道，这个树是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树分别了我和上帝啊，我只不过是形象，我只不过是代表，我只不过是宰相夫人，这是君王，君臣有别。这棵树呢代表了他是君，我是臣。所以当夏娃跟魔鬼讲话的时候，夏娃把那树的名字拆了，因为那树的名字本身是分别善恶的树。你要知道这宇宙万物的知识的话，吃那果子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吃？因为我可以像神。夏娃把那名字删了，不要想起你最不喜欢的经文，你不要去背它像你做坏事的时候你没感觉。夏娃就在做这件事情，除了他加，除了他删，他还贬，他贬低了神的话。你知道当神在第二章的时候怎么跟亚当说话吗？他告诉亚当，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绝对不能吃，你吃了必定死。不过夏娃讲几次，夏娃说，哦，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就会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看到吗？有分别吗？本来是两个死的，夏娃把这个命令这个律法贬低了，把一个死呢挪走。没这么严重啦，弟兄姐妹们，不要这么紧张，小事情一桩。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妥协也是这样的，我们怀疑也是这样的，我们会常说，我们活在恩典时代，信耶稣就好，线上崇拜也是崇拜，实体崇拜也是崇拜，不用这么古板啊，只要心里有神，就有耶稣了，就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加了什么？你删了什么？你贬了什么？我们得想。有时候我们会甚至说，啊，是啊，犯什么罪都 OK 的，为什么呢？圣经说神是信实的，啊，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经答应我，神是信实的，他一定要赦免我的罪，所以我可以去犯罪了，没问题了。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说，我只是看看而已，我又没有去犯奸淫，圣经不是说不可犯奸淫吗？我没有犯奸淫，我只是看看而已。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说，啊，耶稣是的，他有说，他我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不过，我想 try 看，试试看。我离了他过后，我真不能做的话，我跑回来了。啊，这还是一个避风港。啊，神是很施恩怜悯我的，神很喜欢浪子的，神会拥抱我，好像那父亲拥抱那浪子的。哦，这个道理听得很不错。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当你慢慢的失足的时候，当你开始走这失足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开始结出这失足的果子了。你说这失足里头有什么果子呢？这失足里头至少有三个果子。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发现第一，你开始害怕了。我们怎么知道亚当夏娃害怕呢？因为他们躲避。当耶和华来的时候，你发现当你和我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是躲起来的，都是躲起来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是羞耻的。所以亚当夏娃为自己缝制衣服啊，遮盖自己的羞耻。当你和我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懦弱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懦弱呢？他们的懦弱也是我们的懦弱。因为当他们犯罪过后，你看这女人说什么？这男人说什么？男人说是女人的错，女人说是蛇的错，这是懦弱的行为，大家都推卸责任。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害怕的。你和我害怕什么呢？你和我害怕不要人知道，最好不要有人知道。不要有人知道我会这么发脾气，这么可怕，这么可恶。不要有人会知道，哦，我这么的来做这些坏的事情。我要藏起来，我要把我的行踪，我的这整个线索呢，把它全部去掉，不要人知道。当我犯罪的时候，我知道是羞耻的，我就开始遮盖，我用东西来遮盖我的羞耻，我的罪恶。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很懦弱的。你会推卸责任给谁？都是我老爸老妈的错，不是他们的话，我怎么会是这样呢？不是我的传道人牧师的错，我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我的兄弟姐妹的错，我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错，我怎么会这样呢？都是别人的错，犯罪的人永远没有错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失足的结果，失足要开始结出果子来。不过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回答一道很重要的问题。那道问题是什么呢？那道问题是你和我都会想过的问题。那道问题是不公平， not fair， 不公平。所以你会说什么不公平呢？你会讲，哦，黑羊传道，坦白说，为什么他一个人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凭什么代表我？这太不公平了。甚至罗马书讲得更明更直白，你听罗马书怎么说，他说罪从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 死就临到众人，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定罪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了。你会想什么呢？你会想，哇，这上帝真的是不公平，一个人做错事情，我们在这里的人全部遭殃。所以我们怎么得来你清楚这个道理呢？这个问题，这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就请问啊，或许我用一个例子，在这里有一些新加坡人啊，在国内，哎呀，这是小 case 啦啊，香港人说，为什么呢？在国内太多奥林匹克金牌了，数不尽了，对吗？不过新加坡得了几枚奥林匹克金牌，这可怜的小岛，这数十年的历史，我们就一枚金牌。那枚金牌是约瑟斯库林 ，Joseph Schooling， 他为我们得了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不过，请问亲爱的兄弟们，这约瑟斯库林代表谁？你为什么今天可以这么自豪？哇，新加坡终于有一枚金牌了，因为这约瑟斯库林，他代表了你和我，他代表了我们的国家去奥运会比赛。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当你发现你越在这个地面上生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代表的观念，这个代替的观念呢，是离不开你的。刚才现在弟兄姐妹们，特别少年人，你们刚才怎么进来的？你有自己 trace entry 吗？ trace together 吗？没有啊。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代表了你，咚咚咚咚就 trace together 进来了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父母亲是一家之主。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你听这些职分呢，这些职分都是代表的职分。在学校有班长，在家里有家长，在教会有团长营长，在部队有连长有组长，在社会有所长甚至有部长。当你看这些职位的时候，这告诉你什么呢？这告诉你，天天你和我，要么我们在代表某某人，要么我们在被代表。每一天 everyday， 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每一天有人在代表你，每一天你也在代表一些人这就是生活。所以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发现神安排亚当来代表我们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不过还有第二个道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个代表的教育这么重要呢？因为假如你和我拒绝这个亚当来代表你的话，你说汉阳传道，我不可以让任何代表我，我就是我自己，我最大，我在这个地面上我只代表我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后果是耶稣不能代表你，真的。耶稣不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这么说，耶稣不能代替你的软弱，担当你的疾病。耶稣不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二十一节这么说耶稣他不能代替你为你而死。耶稣不能代替你成为一个有罪的罪人。耶稣不能为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节说，耶稣不能代替你让你死也让你活，因为你拒绝了这个代表的教义。第一个亚当代表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第二个亚当也代表了我们，我们是蒙恩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代表了我们，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了，他的死亡成为我们的死亡了。所以保罗才会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跟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一个活人讲死人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明白那个概念，保罗明白当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死也代表了保罗死啦。保罗接着说，耶稣基督三天复活了，我也活了。因为保罗明白这就是那个代表的观念。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是大大蒙恩的，因为我们不只是有亚当这第一个代表，我们也更有耶稣基督这第二个代表天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恩待我们。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当我们看完了这施足的过程，我们发现这施足要结出一些果子 失足也要让你和我承受失足背后的后果。那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三个，也是三个。第一个后果是人跟人的问题。当你和我，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失足了，他们堕落了，他们软弱的时候，你发现人和人的关系破碎了，人和人充满了问题。当你好好的读神对夏娃说什么呢？神对那女人说，我要使你在生产上多多的痛苦。人和人的问题啊，当这个妈妈女人生出宝宝baby 的时候，这个宝宝孩子要带给这妈妈女人什么呢？痛苦。人要带给人痛苦，这是母亲跟孩子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圣经说你这个女人你在这里的所有的女人，你们要恋慕你们的丈夫。今天是这情人节，你说哎呀汉传道这恋慕这个字我喜欢我很恋慕我的先生的确在这年头我们可以说恋慕可以用在这个方面。不过在原文不是这样的，在原文这个字呢，这个希伯来文字在整本旧约新约旧约里头呢只出现三次 three times，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频繁的字。亲爱的姐妹们，你知道第二次是几时吗？第二次就在创世纪第四章，坏消息。大家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看一看摩西怎么使用这个恋慕这个字。所以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让我来读。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什么事情会发生？罪就伏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这年头不明白那个道理了真的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个道理请问在你门口外面俯伏着什么？新加坡人在我门口外面俯伏着壁虎，在我门口外面俯伏着蟑螂，俯伏着蚂蚁这一踩就死了。因为我们不是巴勒斯坦人，不明白。不过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那个俯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兽，野兽的意思当时你在巴勒斯坦的时候，外头有野兽的，一天不小心的时候开门外头有狮子在外面俯伏着，所以这就是恋慕的意思。请问那野兽在你门口外面做什么？不是做你宠物主人拍拍我，乖乖带我去遛狗一下，不是，他要把你吃掉，这就是恋慕的意思呢。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人跟人的关系破碎了，女人的软弱是什么呢？你讲难听一点，女人要把男人吃掉。像你说哎呀你是男人你当然讲男人好，不是的，男人要怎么呢？制服。制服的意思是什么呢？男人要把女人打死这是用暴力来对待女人。所以你看当我们堕落的时候，这堕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人跟人的关系破碎了，人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人跟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跟这个世界上的关系也出了问题了。你说出了什么问题呢？你看圣经怎么告诉神，怎么告诉亚当？神告诉亚当说你又惨了，你跟地的关系不好了。还没有犯罪之前，亚当人跟地的关系很好的地要生出土产来。不过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你看地要因着亚当的缘故受咒诅地和亚当出了问题。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得从地得吃的地要因着你生出荆棘和蒺藜来原本今年五月要带弟兄姐妹们去以色列考察团，所以我 有些人就问我我要买鞋了哇，考察团很 excited 这样我告诉他说不要买凉鞋，哎呦新加坡很热吗？穿凉鞋穿拖鞋去巴勒斯坦走一走 OK 吗？反正巴勒斯坦那个时候40度左右也是一样热不过我说你千万不要买凉鞋，你能买凉鞋在饭店穿，不过在不要在外头穿。 这样那个弟兄就会问我，为什么还想穿到？我最喜欢穿凉鞋，我很讨厌穿包鞋、跑步鞋。因为我告诉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知道吗？在巴勒斯坦的荆棘啊，有多长吗？这么长，细细长长的。你穿，你试试看穿凉鞋，那个荆棘，咻，哦，你头还可以看到那个荆棘，穿过去还看得到。说不要开玩笑，不要穿凉鞋，穿包鞋。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人和地出了问题，这是失足的后果。那第三，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和神出了问题，而人再也不能靠近神了，人再也不能和这位圣洁、公义、清洁的神在一起了，人与神分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这么天天不平安？因为当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不能赚自己的救恩，我跟神的关系破碎了，出了问题了。来到这里，我还想问弟兄姐妹们多一道你知不知道的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亚当活了几岁？叮叮叮叮叮，很多号码，我看到很多号码在这里啊，半空中飘着啊，那答案是930年。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和我一样啊，我们来试试看做一个小练习啊，把你自己放在亚当的处境，你想想亚当300岁的时候他回头想什么，亚当600岁的时候他回头想什么，亚当900岁的时候他回头想什么。这句古诗只要讲完，要把它念完的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真的是百年身啊，几百年身啊，这个亚当。不过现在就姐妹们，他回头的时候他看到什么？我想在这里建议大家，他看到三件事情。他看到第一，那个园子，他在园子以外，他远远的望着那个园子，那个园子再也进不得了。可能从你和我的角度，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不过你知道吗？当亚当看到那园子的时候，他看到神的恩典。你会说为什么？因为答案神已经给我们了，在第三章的结束，神说：“我要把他们带出伊甸园，因为恐怕他们这样的败坏、堕落、邪恶的身份，吃了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就永远这样了，永远这样了。所以必须离开，必须离开。”我为他们预备一个救赎计划，不能永远堕落下去。所以亚当回头看那园子的时候，他看到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亚当看那园子的时候，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看到第二件，你要猜一下吗？他看到那套神为他缝制的衣服，那套是皮衣。皮衣怎么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皮衣是从动物的身上而来。他看到神不只是为他成为创匠、陶匠、花匠、主匠，神甚至为他成为皮匠。神为他宰杀了一只羔羊，神借着那只羔羊的皮来遮盖了亚当的羞耻，神借着那只羔羊的血来遮盖了他的罪恶。亚当看到什么？当亚当看到手上的这件皮衣的时候，亚当看到神的恩典，神爱我啊，他遮盖了我的羞耻，这是第二。第三，亚当看到谁？亚当看到那女人。可能我们停顿一下，你会说亚当一定很恨那个女人了，恨死那个女人，是我的话我就恨死她了，跟他离婚啊！你错了啊！亚当爱死他了。哎，你说还想传道，你不要乱讲啊！圣经没有讲，有。你看第20节怎么说？现在这些你有想过吗？为什么神跟亚当咒诅了亚当，责备了亚当过后，在19节完了，你有想过吗？为什么亚当立刻为自己的妻子改名？之前都叫做女人伊莎。在那个时候神跟亚当说完话了，就什么呢？就变成哈哇。所以为什么叫 Eve 夏娃？ 听起来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字。为什么？因为亚当相信。当亚当每次看到那女人的时候，当亚当每次呼喊那女人的名字，夏娃夏娃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名字，它意思就是生命。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叫做 Zoe， 所以为什么有正会意义的一个英文名叫 Zoe？ 它英文名的 Zoe 的意思就是生命。所以每次亚当叫 Zoe Zoe 的时候，亚当想到什么呢？亚当想到神对那魔鬼那恶者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相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谁死啊？蛇必败。这是福音。福音几时开始呢？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神告诉亚当夏娃，你听，我给魔鬼的咒诅，一天女人的后裔要给你们真正的生命。所以亚当相信了，所以亚当才改名，帮妻子改名叫夏娃，叫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女人的后裔有来吗？来了。当约翰介绍这 使徒约翰介绍这女人的后裔的时候，你听他怎么介绍。他说，这生命在这女人的后裔里面，生命不是偶然的。约翰明白，约翰知道，我把你带回到创世纪第三章。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女人的后裔他自己说什么呢？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你不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他来就是要伤那蛇那魔鬼的头，不过那魔鬼要伤他的脚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有一位施慈爱的神。当你读这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啊，里头有悲哀，不过里头有盼望。因为在里头你和我看到，我们天天在经历，我们甚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天天在经历这失足的过程啊，搞不好聚会完了回到家中我就犯罪了，我就失足了。我们天天在结出这失足的果子，天天害怕羞耻，惧怕人知道，甚至懦弱。我天天在承受这失足的后果，我和人的关系破碎了，我和我工作的关系破碎了，我和神的关系破碎了，那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像亚当一样，当神让他看到这福音的应许的时候，亚当为自己的妻子改名了，叫夏娃，叫生命。因为亚当他承认，他也相信。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耶稣基督这万古磐石为他开，容他身藏主怀。他相信，他承认这万古磐石一天要为他来，免他与主再分开。你相信吗？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代表了我们。主，是的，他失败了，不过我们有第二个亚当，他代表了我们，他代替了我们，他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像亚当一样，让我们承认，让我们也相信，让我们承认相信这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让我们承认相信这万古磐石为我来，免我与主再分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